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6号，公元2001年8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无疆界记者组织举行悲歌行动，抵制北京奥运会。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将赴南非参加联合国就种族歧视召开的会议。北京召开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另有政治图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的一个月，因中国人权状况并未见改善，专为争取新闻自由及人权的无疆界记者组织21号已经发起一项悲歌抵制北京奥运的运动。为悲歌北京奥运，无疆界记者组织特别设立了英文网站及法文网站，呼吁网友署名加入这项悲歌行动。在一项为何我们悲歌北京2008年奥运的呼吁中，无疆界记者组织指出，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对人权的镇压并未见好转。该组织说，自7月13号以来，对付网际网络使用者、西藏人、法轮功信徒及民主人士的镇压正被强化。而中共副主席胡锦涛则告诉安全部队，应对达赖喇嘛及世界上反中国力量所领导的分离运动毫不含糊地予以打击。该组织秘书长梅纳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没有释放政治犯、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及不停止检查制度以前，这项悲歌北京奥运的运动将永远不会停止。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31号将要在南非达边召开的联合国就种族歧视大会中，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性与非官方性协会代表共计20人参加。部分西藏代表在此次大会召开的之前应邀提前前往南非达边参加将于本月26号召开的国际青年协会为期2天的研讨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丽美达的报道。据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发出的消息，该国际青年协会计划为期2天的研讨会将于本月26日至27日正式召开，主要是针对联合国种族歧视大会上所探讨的西藏问题的宣传与呼吁方案，以及对30岁以下的非官方性青年协会成员就肩负的职责和义务。非官方性联合会议将于本月28日至9月3日召开。该会议虽与联合国召开的种族歧视大会性质不同，但却有密切的联系。联合国就分析和制止种族歧视现象、反对各种族间的争议、反暴力等问题为主，而特别在南非达边召开的联合国种族歧视大会将于本月31日正式开始，9月7日结束。在此会议上将探讨在各地方召开的准备会议中制定的各项方案，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将成为在该会议中研讨的主要对象。出席此次国际性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负责人士驻南非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蒋别区萨，出席者分别是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冲大五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助理秘书长达布斯曼罗布、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洛萨年长、西藏妇女协会会长哲巴塔木、西藏青年协会代表恩赐桑佩、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会长约翰阿克里、观察中国人权负责人肖庆、法国西藏画家登基公布、南非西藏自由学生协会代表尼古拉·若比斯和比日·托日亚、 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珍稀汪队等。这些与会代表计划将在南非达边城举行的部分活动中包括本月29日介绍西藏问题的同时迎接与会的其他代表，本月31日特别召开就有关被镇压的西藏其现实状况等问题的研讨会议，在当天还将特别介绍中共是如何镇压、虐待、歧视弱小民族的具体状况，以及介绍一位西藏前政治犯的亲身体验和所遭受苦难的前后经历。2月22号，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在开幕式上，来自各国大学生运动代表踏入场地时，当台湾的代表进入会场的同时，关注席上的北京大学生共同欢呼、热烈鼓掌，并且从座席上站起来高呼：“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当时，台湾的大学生们也露出激动的表情。CNN 报道说，这是中国政府又一次展示出台湾同中国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友谊之情的政治策划，并且邀请了台湾著名歌星张惠妹为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演唱会上献演。张惠妹因为曾经在台湾总统陈水扁就职典礼上演唱台湾国歌，她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大陆被查封。 CNN 指出，虽然大学生运动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世界性运动会，但是北京方面把此次的运动会从2008年的奥运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进行了一段精心的筹备工作。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公开发表的声明中透露，中国政府通过举办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会加强就绪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掩盖平息各界谴责中共镇压西藏人民的舆论。该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担忧中国政府利用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便促进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间紧密联系及合作，加强国际大学生体育运动员支持北京2008年申办的奥运会。虽然在本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北京政府没有对2008年奥运会做出任何明显的反应，但是在场地周围显眼地悬挂起了几幅抵达北京的国外代表团赠送的写有热烈祝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横额，其进一步证实出了真正的目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正式成立于1949年9月，中国是在1975年9月加入该会的。本月22号开始，在北京召开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9月1号结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丽们的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大乘佛教的密乘部分则不包括其中，而是分开来学的，这主要是为西藏僧人所遵循的宗教教育，这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其艰难的课程是必须努力才可理解的。除了给学生提供资料外，西藏教育制度还安排了多种方式去发展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孩子们起步于模仿老师读写，这当然是一个人终身使用的自然方法。训练记忆力的还有严格的背诵经文的课程。第三种方式是举世通用的讲解，我们一些佛学院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教授学生的。不过许多学院倾向于采用师生之间或者学生之间进行辩论的方法， 最后的方法是禅定。这一方法特别是用于为高深学习和宗教修行而训练心灵。与多数孩子们一样，我始于学习读写，我产生了一种我想那个年纪里男孩子普遍产生的某种厌恶和抗拒心理。我厌倦于受书本束缚，而与老师一起念书也并不有趣味。不过我的功课还学得颇得老师们的满意。当我习惯于严格的教学后，他们发现我有惊人的急速进步。散文共有四种不同的字体。起初两年，我跟我的正副经师学读印刷体，即所谓的乌笺，同时每天背诵一行经文，再读上一个半小时的经。然后我在8岁时开始学藏文手写体，又叫乌内。这有我的老伙伴昆勒登基，他是巡访团的一员，又陪我从朵抗来到拉萨。他是个僧官，又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有教育孩子的天分。他采用西藏一贯使用的方法，他先不用墨水，再找布满粉灰的小木板上写藏文，然后我得用墨水印写一遍，几十字写得很大。后来当我进步了一些，便写得较小。再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临摹他写在木板上的字。我在木板上写了8个月，以掌握正确的书写体。这以后昆勒登基才让我在纸上写。再后我的副经师缺技人不信，教我语法和拼写。我一共花了5年时间学写藏文。当然这只是我每日早晚学经的附加课程，因为宗教训练了才是我的教育和主要的目的，而读写和语法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之手段而已。直到我12岁时才开始学习英明辩论。起初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再次产生了与6年前相似的抗拒心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不久困难消失了，而功课反成了最大的享受。我的学习和背诵有关高等课程的专注，而且参与有关这批论书的讨论，有时还与最博学的学者们辩论。我从般若经入手，有关该论书的著书就有30多卷。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无产阶级记者组织举行悲歌行动，抵制北京奥运会。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将赴南非参加联合国就种族歧视召开的会议。北京召开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另有政治图谋。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